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焦点新闻，请听下面详细的内容。
星期二，众议院共和党二号人物、多数党领袖斯卡利斯宣布，他将支持前总统川普在2024年竞选总统。他强调，只有川普才能够拯救我们的国家，让美国回到正轨。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众议院共和党二号人物、多数党领袖斯卡利斯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写道，我好自豪地宣布，我将支持唐纳德·川普2024年竞选总统。我期待着与川普总统同参众两院共和党合作，为那些在拜登失败政策重压下挣扎的家庭而战。斯卡利斯向霍士新闻讲明了他支持川普的原因，其中一个是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问题和经济指标。他批评说，在拜登政府的治理下，美国油价上涨了一倍几，住房负担能力达到历史最低点，通货膨胀达到了40年来的最高水平，利率亦达到了22年来的最高水平。而当川普担任总统的时候，美国的工人和家庭都蒸蒸日上。他说，当时经济强劲，利率低，食品杂货的成本可以负担得起，家庭可以买得起房屋，并且供养仔女。他指出，在川普第一任期内，边境安全的犯罪率下降，美国亦有安全的能源政策，同时保持了低廉的天然气和公用事业价格。斯卡利斯是最新一位宣布支持川普的共和党高层人物，之前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和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艾利斯·斯特凡尼克都已经宣布支持这位前总统。不过，川普最近正因为多州提出禁止让川普登记参选的举措而提出上诉。前白宫顾问阿克塞尔罗德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说，他真心认为如果川普真的因为数千万人想投他的票而没有办法参选，那这个国家将会四分五裂。由于纽约市上个星期出台禁止移民大巴进入的行政令，目前一车车前往纽约市的非法移民已经改在临近的新泽西州落车，并转坐火车到达他们的最终目的地。下面请听报道。据新泽西州的官员这个星期说，自从纽约市上个星期颁布新的行政命令限制移民巴士进入纽约之后，这些移民巴士改停在新泽西州各地的火车站，明显是为了规避纽约市长埃里克·阿当斯所颁布的新移民禁令。尽管新泽西州民主党州长菲尔·麦菲的办公室表示，移民他们正坐火车前往纽约，但移民落车的具体情况目前仍然不清楚。据官员他们说，新泽西州哈德逊县行政办公室上个星期六已经通知石考克斯市警察局和镇官员，四辆运送移民前往纽约的巴士已经抵达该市的 Secaucus Junction 火车站，从该站乘坐火车15分钟就可以到达纽约。该市市长迈克尔·贡内利在一份声明里面说，据我们了解，这些移民被放到火车站之后就坐火车去了纽约市，或者是阿当斯市长提出的要求过于严格，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根据阿当斯上个星期签署的紧急行政令，任何载有移民的巴士只能够在工作日上午8点30分至中午12点之间抵达纽约，而且必须在抵达之前的32小时发出通知，并在指定地点落车。如果巴士方面不遵守规定，将面临被定为 B 级轻罪的后果， 处罚方式包括可能对个人处以三个月的监禁和最高500美元的罚款，以及对公司处以最高2000美元的罚款。星期二，上任没几个月的哈佛大学校长克劳丁·盖伊在校园反犹太事件和抄袭风波的压力下，终于宣布辞职，并且表示他的辞职将符合哈佛的最佳利益。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哈佛大学校长克劳丁·盖伊在各方舆论压力下宣布辞职。他在给哈佛师生的一封信里面表示，他辞职的决定十分艰难，难以用言语形容。在同董事会成员协商之后，很明显我的辞职符合哈佛的最佳利益，以便我们的社区能够以机构而不是任何个人为重点的方式来应对这一非同寻常的挑战时刻。上个月初，盖伊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的言论令他面临哈佛犹太社区和一些国会议员要求他辞职的压力，因为他在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呼声是否违反学校有关霸凌和骚扰的行为准则等问题上，盖伊拒绝明确回答是亦或不是，说他们需要权衡言论自由的保护。随后70几名国会议员签署了一封信，要求包括哈佛大学、宾夕凡尼亚州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三间大学的董事会罢免校长，理由是对他们的政治感到不满。在这个同时，近几个月来，盖伊亦面临多项学术抄袭的指控。众议员斯特凡尼克在星期二的一份声明里面说，哈佛知道这位反犹太主义并且抄袭的校长早应该被迫辞职，这个只是历史上任何学院或大学最大丑闻的开始。而盖伊的一些批评者包括亿万富翁对冲基金经理比尔·阿克曼，则认为选择他担任这个职位是哈佛大学促进多元化努力的一部分，而不是因为他的资质。美国边境当局1月2号表示，由于非法移民数量减少，墨西哥加强移民执法，美国将于星期四重新开放4个合法的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口岸。下面请听报道。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表示，美国将恢复德州伊格尔帕斯的国际大桥、阿利桑那州两个过境点以及加州圣地亚哥南方过境点的营运。CBP 补充说，未来如果有必要，美国仍然会优先考量边境安全。去年12月非法移民激增，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单日逮捕人数达到将近11000人。几位现任和前任的官员说，这一数字可能创落历史新高。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高级官员前往墨西哥会见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之后，美国和墨西哥官员上个星期承诺将会更加紧密地合作，解决两国边境创纪录的移民问题。一位美国官员在星期二话俾路透社听，墨西哥官员在最近几个星期加强了移民执法，包括将移民转移到墨西哥南部，以及恢复飞往委内瑞拉的遣返航班。一份美国政府内部报告显示，过去一个星期 CBP 平均每日逮捕6400名移民，与圣诞节之前的水平相比大幅下降。不过另一位美国官员警告说，从历史上来看，圣诞节和元旦之间的移民过境量本来就会有所下降。这位官员说，我们将继续做好准备，随时应对移民激增的情况。在进入大选年之际，移民问题已经成为拜登总统的一大政治难题。 美国国会议员他们仍然在这里就一项可能的协议进行谈判。这项1100亿美元的国安补充预算用来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以及加强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安全，但该预算仍然未顺利通过。2024年被称为史上规模最大的选举年，占世界一半人口大约40亿人的近70个国家将会举行地区、立法和总统选举。这些选举不单只会撼动各自国家的政治格局，亦可能影响到国际地缘政治局势。美国除了忙于自己的11月大选以外，还会关注哪些地区的选举呢？下面请听报道。迈入2024年，全球有一半地区将举行选举，迎来大约30位总统。11月5号，美国将选出第60届总统，这个无疑是最受全球关注的一次大选。但是在北美，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面临一场备受关注的总统选举的国家。美国的南方邻国墨西哥的总统选举可能会影响美国和墨西哥两国的贸易关系和充满争议的边境安全和非法移民问题上的合作。在欧洲，拥抱难民潮、气候话题和欧盟大政府的建制派政党正在度受到保守党的冲击。有27个成员国、4亿多选民的欧洲议会将重新洗牌。这场选举的结果可能会成为欧盟停止右派激进议程的转折点。在亚洲，台湾的总统选举直接牵动着台湾与中国、台湾和美国和中美之间的关系走向，以及台海危机与印太地区紧张局势的走向。而将影响印太地区战略动态的次大陆选举则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印度和巴基斯坦2024年大选的获胜者都有可能会重塑国际关系，改变具有战略意义的印太地区的动态。美国及其盟友希望加强印太地区联盟，作为抵御共产中国和俄罗斯影响力的堡垒。非洲十几个国家将在2024年举行选举，包括非洲大陆维和组织和经济组织的主要成员，以及近年来有军队在政变中推翻民选政府的国家。在亚洲和非洲其他一些国家的选举亦都可能会影响所在地区的民主与经济发展轨迹，并可能波及更大的范围。另外，预计会受到抗议的选举则好像是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伊朗的选举。如此纷繁复杂的选举亦引发了一些人对新技术和网络虚假信息，以及外部势力借用网络和社群媒体干涉选举的关注，这个亦为各国和全球的民主发展带来了挑战。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